亲爱的朋友，在零点时刻，您在做什么？在想什么？零点时刻，让我们来认识自己，了解别人。
了解多一点，生命没距离。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收听零点零距离，我是陈心杰，非常高兴又能够有机会在零距离这个时间当中跟您有一些的分享和探讨。好，那在节目的一开始啊，心杰想请你先想一想，思考一下哈，问一问自己，满不满意你现在的生活现状？如果你是读书的，那就是你的课业还有你的生活时间安排。如果你是工作的，那就是说你的工作还有包括你的家庭还有包括你的其他生活方面的安排。也就是说你现在的状况你满意吗？你觉得平衡吗？你想改变吗？好，这是一个常常在职场上被探讨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工作和生活的平衡。那我印象中我们应该也讲过这个主题哈，可能是很久以前。那你也可以在坊间的书籍或者是报章杂志看到一些的这样子的一个话题啊，然后告诉你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很多很多的方法。但是很特别的是啊，今天心杰要跟你分享，有一个人他有不同的看法哈。那心杰常常说哈，我们需要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意见哈。所以呢，今天就要告诉你一个很有名的人他的一个不同的看法哈。这个人叫做杰克韦尔奇，他是谁呢？他是非常卓越的一个领袖啊，他是通用电气公司的总裁啊，非常有名。好，当有人问到他哈，问到他说，作为一个职业经理人，好，我们觉得时间都不够用，我们觉得我们的这个体力都透支，到底要怎么样能够做到工作跟生活的平衡？好，要怎么做哈？可是呢，杰克韦尔奇他的回答却是说，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平衡，这是一个个人的选择，而不是一个问题。啊，我再重复一次哈，他的答案很特别。他说，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平衡，这是个人选择，而不是一个问题。比如说，一个想出人头地的年轻人，他在工作上非常拼命的付出，这是他自愿的，他觉得很充实，他也觉得很开心，所以呢，他不存在所谓的平不平衡哈。那另外一个人，也许他甘于平平稳稳过一生啊，工作八小时之后呢，剩下的时间他就可以有自己的家庭生活，或者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那这也是他的选择。所以这个是杰克韦尔奇他的一个观点啊，他觉得根本没有所谓的平衡问题，只是你个人的选择嘛啊。如果你选择了非常大的一个负荷量哈的工作，还有这个压力的这个负荷量，那么他就是期望能够得到超越平庸的一个回报。那么杰克韦尔奇认为呢，这没什么可骄傲的，也没什么可内疚的啊。这让我想起了一个非常有名的人哈，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这个苹果的库克贾伯斯啊。他呢就是一个工作狂的人，他把他所有的时间精力全部都放在他的工作上，他非常的享受，他非常的开心。纵使在他生命的最后，已经他知道他得到癌症，可是他还是拼命工作啊。他不像一般人说啊，生病了就觉得不需要再工作了，要好好的享受最后的生命，不是。他觉得在生命的最后，他还是要拼命的工作，因为那就是他的最爱，他最享受的，所以他真的是工作到最后一秒钟哈。他后来在开一个会议的当中呢，他就这样昏厥过去了。看到那个影片的时候啊，其实心里 我自己的心里有觉得说，哎呀，这个人活该啊，就做到死。可是现在当我跟你分享这个主题的时候呢，我发现这就是他的选择啊，他选择做他最喜欢的事情。我们虽然觉得说他的生活非常的不平衡，他整个生命非常的不平衡，他工作量这么的大，压力这么的大，以至于他的生命很短很短就结束了，但是这就是他的选择。再一次的想请你重新再想一想啊，因为一开始问你，你觉得你的工作、你的生活是不是平衡、是不是满意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你有一种想法。那么听了刚刚欣姐跟你的分享，说杰克韦尔奇他的一个概念啊，就是说根本没有所谓的平衡，这是在于你自己的选择。再加上欣姐分享了一个非常典型的工作狂人物哈，就是苹果公司的贾伯斯之后呢，好，那么你要不要再想一想，如果这个生活形态在工作上或者是在你的私人时间上放多少时间啊，或者是怎么样去过，是你自己的一个选择的话，好，那你现在觉得满意吗？你觉得平衡吗？如果你的答案是是的，我觉得这样很好，好，那下面的这个内容呢你就可以忽略了哈。那如果你觉得 好像不是那么的满意啊。好，那你听听看下面心结的几项建议啊。我想这些的建议呢，心结收集到的哈，应该是对一般人都很有帮助。当然了，如果你觉得这些都不是我要的，那也没有关系，你就把它当成是一种资讯吧啊。好，那我们一般人所谓的生活上的平衡哈，有几个重点我们可以来考虑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培养我们的一个体育技能，也就是我们对身体要有所锻炼啊。我们活在地上，我们如果你的身体健康这个没有办法跟上你所负荷的这个压力跟工作量的时候呢，我想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这也非常的痛苦。所以我们需要有一项体育锻炼。有的人打羽毛球，有的人打篮球、网球，或者是游泳，或者是爬山等等啊，选择一项你自己觉得很方便也很喜欢的一个锻炼的方式，这绝对对我们的身体，对我们的精神会有很多的帮助啊。好，那第二个建议呢，就是要交上一小帮工作之外的朋友。听清楚了啊，不是你的同事啊，一定不是你的同事啊，是工作之外的朋友。那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有很多的分享，就是朋友对我们的重要性。那心姐在这里再稍稍的提一提啊，朋友呢，我觉得有三个作用很棒啊。第一个呢，就是当我们有心理的事情、有困难的时候，真的知心的朋友可以不但是给我们心里面的温暖，还可以给我们实质上的帮助啊。那么第二点，朋友呢，还是我们给予跟奉献的一个渠道，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去给，可以去帮助朋友啊。这是神放在我们心里面的一种感动跟可以满足的。圣经上特别提到施比受更为有福，对不对？所以真的当我们能够去给予，去帮助人的时候呢，我们心里面是有满足感的。好，第三个呢，第三个就是刚刚一开始强调的，就是说这些朋友呢是工作之外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啊，工作当中的事情我们需要有工作之外的朋友可以来聊一聊，可以来发泄一下哈。所以呢，为什么说要交一群工作之外的朋友？
你的爱最美，
我心不住思念你，只愿与你面对面，
与神面对面。
零点零距离，
与神面对面。
零点零距离。
第三点的建议呢，是要追求高质量的家庭时间，特别是对于一些所谓的职业经理人啊，或者是做老板的人、做高阶主管的人，你的时间非常的少。还有一些呢，还有一些人是比如说要世界到处飞的哈，常常要出差的，不管是国内国外出差的，总之呢就常常不在家的人，你特别要追求高质量的家庭时间。而且呢，要对家人有一个信用。怎么说呢啊，举一个例，就是说有一个做管理咨询的人呢，他几乎每个礼拜都要出差，都要到国内外哈不同的地方出差，所以他根本就可以说不能每天回家。但是呢，他常年立下一个规矩，这是给家人的一个承诺啊，就是说他其他周间的时间可能不在家，但是他每个礼拜天一定跟家人在一起。好，另外一个银行的这个管理者啊，他管理上千亿的这个基金哈，那么他也是到处飞来飞去的，但是呢，他每一个月一定有一个完整的周末，这个周末也就是礼拜五晚上、礼拜六、礼拜天三天啊，就每个月一定有个完整的周末给家里的人，跟家里人在一起聚餐，或者是做各样的活动，那么这是 他们给家人的一个承诺哈。那么这样的承诺呢，一定不可以破坏啊，因为一旦破坏了，这个家人不信任你了，不信任你会把时间完整的给他们，那这个跟家人的关系一旦破坏了，我想你有再大的成就，你也不会觉得有满足的哈。好，那这是对于这个比较高阶的经理人。那我想对于一般我们像欣姐一样的小老百姓呢，我觉得就比较幸福啊，没有这么多的麻烦哈，我们可以每个礼拜都跟家人相聚在一块儿，那就是最大的幸福了。好，第四个建议呢，就是自己啊，就是培养自己的一个爱好，比如说艺术啦、收藏啊，或者是可能运动啊、游泳之类的，就是你的爱好，或者有人喜欢摄影，或者是喜欢一些的工艺啊，比如说有些男士喜欢自己做椅子啦、做桌子啊、做一些小柜子哈、木工的一些工艺等等啊，就属于个人的一种兴趣跟爱好。有这种兴趣跟爱好的人呢，能够在工作之外能够享受属于自己的世界，能够让自己呢保持一种年轻的心态、活跃的心态。好，以上的一些建议呢，只是一些建议啊，你自己可以选择着使用，或者你还有一些更好的方法，也盼望你能够跟我们来分享。
祝你要往哪里走，我就跟你走，领我走到世界尽头，一生不再回头，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我们的祷告，让复兴从我们开始，将主爱带到人群中。我并不完美，也并不特别，而你却是为我舍弃生命的主。我时常软弱，有时会迷惑，但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主，你要往哪里走，我就跟你走，
领我走到世界尽头，一生不再回头，
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我们的祷告，让复兴从我们开始，将主爱带到人群中。主，你要往哪里走，我就跟你走，领我走到世界尽头，一生不回头，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我们的祷告，让复兴从我们开始，将主爱带到人群中。世界尽头，一生不再回头，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我们的祷告，让复兴从我们开始，将主爱带到人群中。主，你要往哪里走，我就跟你走，走到世界尽头，一生不再回头，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
从我们开始向主爱来到
天上，有许多的问题我也不放弃，
你大能赐给我勇气，
我会勇敢走出去。
小故事，小短文，小诗集。
小故事，小短文，小诗集。
点亮您的心灵。
缺陷的幸福。我们家有四个孩子，我排行老三。从小家境虽不富裕，但父亲总是尽力让日常必需品没有缺乏。虽然房子不大，但母亲会运用各种巧思，将环境布置得温馨舒适。我们兄弟姐妹彼此感情很好，我爱我的家。母亲擅长料理，能用简单的食材变化出各样的菜色。她也特别注重用餐的气氛与礼仪。我从来没有去过外面的餐厅吃饭，但我相信再昂贵的料理也比不上妈妈的手艺。虽然我们使用的不是什么高级器皿，但成套的餐具可说是我们家少见的奢侈品。有一天晚餐，当妈妈要将炖马铃薯放在我们面前的盘子上，我因为太过开心了，拿起盘子的时候竟不小心和姐姐的盘子碰在一起，只听见咔一声，我手中的盘子就这样缺了一小角。我难过极了，因为我们一家六口的餐具是成套的，就这样被我撞坏了一个盘子。我甚至不敢抬头看妈妈的表情，然而妈妈却只要我下次小心点。妈妈说，就算缺了一个小角，但是还是可以用的啊。之后每当吃饭时间，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拿到那只缺角的盘子。记得每次哥哥姐姐拿到时，总会开玩笑，故意嚷嚷地说，哎呦，真是倒霉哦，又拿到这个盘子。而当我自己拿到的时候，更是不好受，仿佛一再提醒我有多么的笨拙。这天妹妹拿到了缺角的盘子，正要嘟起嘴来开始抱怨，突然爸爸宣布说，从现在起，只要拿到这个盘子的人，所有的人都要亲他一下。说完，父亲便起身走向妹妹，搂着她，亲着她的双颊，并且示意我们其他人也要这么做。妹妹笑得开心极了，她不再觉得自己倒霉，反而觉得格外受到大家的疼爱。此后每回吃饭时，大家就坐后，必定会有一个人洋洋得意地宣布，哈哈，我拿到了。倘若家里有人遇上特别不开心的事，大家就会刻意把那只缺角的盘子 放在他的座位前。通常经过大家一番热情的亲吻之后，那个不开心的人也会笑逐颜开，烦恼似乎都一扫而光了。随着时间过去，那只缺角的盘子因为真正的损毁而不能再使用了。我们的家境渐渐宽裕了，排放在橱柜中的餐具也不止一套了。然而我特别怀念那段家人之间互相亲吻拥抱的日子。多年后有一天，我们全家到外面的餐厅用餐。当侍者在为我们摆放餐具时，突然间我发现放在爸爸面前的盘子缺了一个小角。照理我们应当请侍者为我们换个盘子的，但我们兄弟姐妹只露出会心的一笑，然后纷纷起身拥抱亲吻爸爸。曾经的缺陷成为幸福的印记。如今的我，不论遇到再糟糕的事情，都可以换个眼光来看待。我衷心感谢父亲教会了我如何超越事物的表象，用心赋予其中更珍贵的全新意义。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和零点零距离的主持人联系。写信请您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发送电子邮件的朋友，我们的电子邮箱是零距离在良友网的汉语拼音。拼写的方法呢是 linguli@liangyou.net。 最快的方式是进入零点零距离的博客，跟我们直接留言。我们博客的网址是 blog.liangyou.net/零距离，拼写的方法呢就是 blog.liangyou.net/linguli。零点零距离，盼望和您零距离。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心靠住耶稣。